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呢，我也有预告了今天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个地检署基层检察官如何升官，以及来了解主任检察官跟检察官的不同，他的功能角色跟产生的方式。那么每当呢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被抓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大家都会把这个全部的指向这个所谓的各个检察官他们办案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呢又不是这个很合大家的意见的同时啊，就会被说得非常的不好听。那么刚刚也讲了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让大家更多的清楚。好，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已经开放02372920也要赶快来先让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我们这个最帅气最直白最敢讲的检察官刚下庭就要来跟我们回答这种问题，够用吧。好，我们赶快给他来一个大掌声好了。我来邀请我们的这个永昌检察官。
哎呀，好，各位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刚才在那边讲到就是说只要碰到这个政治人物在侦办啊，就有那种狂热的啦，然后不同派系的啦这讲的这个酸话啦，然后呢让大家觉得我何必要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在做有时候真的会让大家有点沮丧。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一样要告诉大家，为了破解这样的谣言，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这个了解地检署的检察官我们讲到主任检察官就是比检察官再大一点点，但是他也不是说所谓的大一点点应该是说现行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去产生这个所谓的主任检察官，那是自己推荐呢，还是呢主管推荐呢，还是只主管指派呢等等。还有人问我说，那湘月咧很厉害哇你完蛋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永昌检察官
好，那个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的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这个有点敏感不过这个有时候这个敏感的东西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才比较不会被误导对，那这个因为其实这个地检署里面这个按照这个从上到下的层级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检察长那再来是主任检察官，那再来是检察官。那有朋友有提到说这个湘月对，湘月其实湘月呢他也是个主任检察官，只是比较大的地检署才会有湘月主任检察官，如果是一些中小型的可能就没有湘月主任检察官。那湘月主任检察官最主要他就是这个是负责这个做一些这个新闻处理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主要是这个检察长的副手了那不过以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层级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检察长、主任检察官跟检察官。那也因此这个因为不是这个按照年资不是这个检察官我可能做个十年、八年、二十年我就自然的就是时间到了我就成为主任检察官。那这个是这张主任检察官这个事实上他这个在这个成为主任检察官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会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一种这个升官或者把它理解成一种升官。所以说那也因此这个大家会觉得就会对于检察官办案就会有很多的联想会觉得这个检察官办案这个是不是这个升官考量当然之前我可能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就是这个主任检察官是怎么产生的那大家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其实这个升官的这个考量可能不是一般检察官办案这个会注意到的点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呢就有如刚刚我们永昌检察官他真的很勇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主任检察官他跟我们一般民众所想的不大一样，可是可能有时候都是看报章媒体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新闻要讲他突然升官了，是不是因为某些案件等等所以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主任检察官是管检察官的吗？还有就是说主任检察官呢他产生之后呢他要做些什么事，这也很重要对不对？
好，那其实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指纹检察官好像到底他这个是在做的事情跟检察官什么不一样。好，那这边我其实要跟各位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地检署的分案的规则了。好，因为事实上呢，好，这个犯罪的类型种类好都很多哦，非常多，而每一种不同的类型种类的犯罪，有他们各自的这个特殊性，好特殊性。那所以说呢，很多地检署呢，他们会依照这个不同的类型的特殊案件，来区分不同的组别，哦，那由不同的专组来负责处理所谓的专组的案件，那譬如哦，这个贪渎案件，哦，贪渎案件，那可能在台北地检署就是交由黑金组来侦办，
哦，
那性侵害，
嗯，
对性侵害的案件，哦，那可能就是需要多一些这个性平意识可能要稍微强一点，哦，说对被害人的同理心要多强一点的，那这边可能就交由妇幼组来侦办。
嗯，
哦，那贩卖毒品的，走私贩卖毒品的，哦，这个可能就是由毒品组侦办这些，哦，所以说地检署呢，事实上，哦，这个大型的地检署事实上是有分很多的组别的，
哦，
那每个组别都也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小队长，我们大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小队长，好，哦，来负责这个领导这个组内的检察官，好，哦，那而组外检察官，哦，就是这个小队长的这个角色了，哦，小队长的角色。
嗯，
那只是它的产生呢，并不是说，哎，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一组，那我们大家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大家就学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有些班级哦，班长怎么选的？班长大家全班投票选出来，
我觉得是，
但是这个地检署的主任和他事实上，主任检察官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不是说那一组的检察官去推派一个说，啊，我们就推派一个我们大家最佩服的大哥，好，哦，来当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好，哦，那其实主任检察官吼，哦，他这个是要由这个地检署这边这个推荐，哦，到这个法务部，然后再由法务部长去这个挑选这个适合的人，
对对，
哦，来当这个主任检察官。
哦，
那以工作的以工作的内容的部分来说吼，主任检察官跟一般检察官吼有个地方比较不一样吼，
嗯，
因为一般检察官对我们来说吼，事实上这个比较轻松快活，也是我觉得这个检察官这工作还不错吼，是什么呢？
嗯，
哦，就是其实检察官哦，我不需要处理侦查案件以外的其他的事情。哦，
嗯，
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行政事务啊什么之类的，好，其实上检察官就不用去参与，我只要专心的办案就好。
嗯，
但是主任检察官就不一样啊，主任检察官他这个除了他自己要办案之外呢，哦，那他可能还要做一些行政业务的工作。
嗯，
哦，像是他这个检察官要结案，他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哎，这个检察官的这个法律见解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免得到时候可能出去啊，被这个有一些什么状况，哦，被大家这个贻笑大方，哦，那就不好了。
嗯，哦，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负责的，哎，就是这个督导检察官，哎，这个做事。好，
嗯
哦，那另外，哦，这个可能也要代表地检署，像一般的行政机关，哦，或者是民间团体，哦，来做一个类似沟通的桥梁。哦，那也给他们一些这个些行政机关或者是专业团体，他们一些这个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意见。哦，所以说这个主任检察官的角色跟功能就会比那个一般检察官哦多了一些行政的色彩在，哦，这个是主任检察官跟一般检察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哦，所以哦，请大家真的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嗯，不然会大家会搞不清楚，哎，对不对？
嗯，
真的会不清楚啊。请问一下，这个是朱先问到说，请问一下我们各个的地检署它分了多少组？
哦，因为我。这地检署分多少组这件事情，哦，这个其实要看地检署的规模了，哦，因为以台北地检署来说，哦，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很多，哦，超过100人，有可能有到150个吧，哦，所以说台北地检署的这个组别，哦，举例来说，像是黑金组专门办贪渎案件的黑金组，就可能有多到3组，那每一组大概有6个人，
嗯
哦，对，那可能妇幼组，哦，就有2组，哦，那大概这个毒品组，哦，可能也是有2组。
嗯，
等等之类的。那但如果一些中小型规模的哦，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组别，甚至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只要分组，但是我们不用分专类案件，因为有些这个检察官很少啊，可能不到50人啊。对，那，
嗯，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可能就因应各地检署的特色哦去做这个调整。对，那他的地检署是因为比较大，检察官比较多哦，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别也会分的比较多。
嗯，是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更了解，对不对？而且呢，避免哦，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哦，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那请问主任检察官，他一次可以做多少年？然后再来，接下来他们的升官是到底怎么升官法？
哦，关于主任检察官可以做多少年？哦，这个， 一般来说啦，这个现在的话大概是主任检察官大概一次做四年，可以连任一次，可以连任一次。那但是这个那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在期满之前就说那我不要做，我回归到一般检察官，可以，那当然你要离职也是可以啦。好，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主任检察官可能就是第一次四年满，但是可能就是表现没有到很优良，那有可能他这个接下来他没办法继续再做第二个四年，这种情况也是有。对，那因为其实主任检察官是一个还蛮辛苦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齁，事实上齁，最难的齁就是处理人啦，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处理人比处理案件更麻烦齁，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有一些当过兵的这个听众齁，那大家可以理解，其实主任检察官的角色蛮像是军中的班长，他就是处于一个就是他是领导阶级，但是你要说他的官多大好像也没有很大，
但
下面的人这个对对对，就是这个他处于这个就是他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但是他也必须要关注这个他所带领的队员的一些想法，所以说他这个某一种程度来说，其实主任检察官他在这方面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细心跟这个跟人沟通的技巧，所以这一点是比较辛苦的，这也是比较辛苦的。对，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主任检察官在现在的话最多是可以做八年了。
是哦，所以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请问一下，二审的检察官跟主任检察官又不一样吗？还有，他说，这不是常常在看到有人说，要再抗告啊，又要到二审，这个是一样的吗？
二审的主任检察官，那就是这个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一样，他二审的主任检察官他是带领二审的检察官，那事实上就跟我们一审的。检察官就是比较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啊，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对，那当然就是以角色来说的话，一样二审的检察官他一样是这个负责督导这个二审的检察官那只是差别在于我们整级不一样而已。
是。他说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对了。
对，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协助检察长完成他所交办的任务，那并且这个协助还有督导这个他所带领的检察官这个就是主任检察官主要的工作。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样在于说，主任检察官他虽然说可以督导检察官，就是这个检察官这个你法律意见有一些问题要不要回去这个考虑一下但是他原上呢就是他也不会太，就是他没办法直接的插手干预检察官的办案因为每一个检察官就是这个事实上他针对自己的办案案件就每个检察官他自己都有一个决定权，那主任检察官他也许他会提供一些建议，但他并没有办法就直接说这个那我就跳过你，我就跳过检察官，我自己来下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怎么做那事实上这一点就也会比较不一样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想请教一下说检察机关如何发挥办案团队的效能，不然老是被常常因为政治人物而拿出来讲。
我们这样讲，就实地检署我觉得这个检察官这份工作比法官要讲发挥效能来说我觉得在效能的发挥会更有效益。为什么会这样讲？事实上这个检察官这份工作跟法官这份工作有一个蛮关键不一样的地方。怎么讲呢？举例来说，一个全国知名的超级大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某个特别超级知名大案。但这个超级知名大案如果是在法院呢，法院有可能收到这个案子，那谁要负责处理这个案子呢？就是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三位法官，审判长、公民法官跟这个陪席法官，他们三个人要全扛，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检察机关来说呢，检察机关，各位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检察一体？那检察一体的好处就在于说，原来是我们这个地检署，我们要办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但是我们可以找很多的检察官来支援办案，那所以说也因此就是让这个每一个检察官，可能就可以专心处理，这个没那么多，但是可以专心的处理某个特定部位。那最后再可能再会有其他人负责统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把 这个案子给完成。好，所以说以效率来说的话，
嗯，
事实上检察机关的这个就是人力运用会比法院这边来的灵活。对，因为法官就很辛苦，因为你这个原则上你假设不是那三位法官，你其他的法官即使就为他们而心疼，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搬救或者是帮他审理，没办法。但是地检署的话，哦，那我们这个检察长，哦，就可以这个号召其他检是指派其他检察甲官来支援办案，哦，
就互相支援。
检察官跟这个法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法官跟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检察官，都是可以协助自诉人吗？
对，应该讲就是这个法律是有规定说检察官是可以协助自诉人的，啊，哈，哦，自诉人，但是因为其实自诉原则上哈，哦，这个自诉会要求说要有律师哦，但是这个必须要有强制的律师的这个。律师代理，好，不需要强制律师代理，不可以在没有律师的状况之下自己提自诉。那通常，
哦，
对，因为通常这个有律师的这个状况，其实不怎么需要检察官，因为其实律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法国家所公认的法律专业人员，好，法律专业人员。嗯，那其实，在这个自诉的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检察官的角色跟功能就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淡薄，嘿。
哦，所以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哦。不过呢，我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检察官工作真的很多。你不要认为说检察官很好像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说哦，办对案子他就升官，并不是。其实实际上你看哦，他要做侦查，要公诉，要实行，要协助，要担当，然后还要刑事裁判，然后还有一些法令规定，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这边也要跟各位朋友来讲，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种案子在就是这些状况其实在台北地检署有时候会被特别的放大。
对对，为什么？
对
对啊，
对，因为台北地检署这个我们这边很多政府机关嘛，好，那很多政府机关这个但我们这个交
大家很爱看的，
对，交手政治的案件就比较多，好，啊，大家就会对于这个部分有比较多的政治上面的联想。好，但是这个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怎么样办案，然后就比较有符合就是，政治人物哈，很当权者哈，当权者的期望哈，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符合当权者期望之后，我们就可以升官？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要趁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
说明，嗯，
到底主任检察官怎么产生的？好，我首先要跟各位讲哈，其实这个以前啊，主任检察官哈是这个各地检署的检察长推荐。好，到法务部，然后再由法务部长圈选，那所以说这个会被人家说，哎，你只要跟这个地检署检察长好啊，或者是跟法务部长好，那这样感觉起来这个就比较可能会成为主任检察官。那后来就觉得说，哎，这样不行，这样会让这个公正性产生质疑。所以说以现在来说，你好几年前了，应该不是今年开始，好几年前了，好，就一直就我们就更改了个制度，主任检察官是怎么产生的呢？原则上。就是各地检署，今年有没有哪些同仁想要成为这个主任检察官的，大家可以来报名。那报名之后，那就会有一个报名的名单，那接着就是由全署的检察官大家投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对，你检察长也是一票，价值一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那这个大家来投票，看谁票数高。票数高的，那可能就按照这个票数的高低，就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那接着我们把这个投票的结果，再呈报给法务部，那这个再由法务部长，这边再来决定说，就是要指派谁，这个当主任检察官。所以说，在现在啊，如果你这个你是一个只会拍马屁，不会办案，只会拍马屁，做事很有争议的检察官。可能你的其他检察官同仁就根本就不提你，为什么呢？
哦，
因为我们这个投票是匿名投票，是匿名投票，
不会看着，不会知道是谁，对不对？
对对，所以说就是也不是说，哎，那我们家大家来举手哦，不是这样，匿名投票。所以说就是这个，当好这个你大家觉得你不够好，好，或者是觉得这个你这个不够强，那可能大家就不会投票给你，而会投给其他人。那也因此就是避免掉一些可能就是检察官可能说，那我要可能想办法去跟长官好啊，或者就跟他能不能就是迎合上面的意思，然后让上面的人这个喜欢我，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现在的约上就是投票关系，票数跟你的名次，好，约上都是赤裸裸的显示在这个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圈子里面。
嗯，
所以说包含这个法务部长他这个要圈选主任检察官，他如果要跳着圈选 其他，比方说我不选第一名，得票第一名，我要选第三名，那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他就必须要做一个说明，然后让全体检察官觉得，哎，你今天哦，你这样的这个决策并没有一些出于一些私心哦，那也因此会这个确保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公正性，以及哦这个检察官的办案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不用说啊，这个我们今天得罪上级怎么办哦，没关系哦，当你的同仁挺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成为地检署的最高票哦，就是现在的主要检察官的票选制度。
嗯，是哦。最后我们只能回答这个雷先生，他说你还没有讲到、哦、那相约又怎么来
啊？啊，相约哦，相约的话就原上就是由地检所检察长从这个现任的主任检察官里面挑选一位了。
对，他不是从检察官，是从主任检察官。嗯，
对对对，因为他是负责相助检察长，等于说是检察，某种来说就是这个是检察长重要的副手。那当然我们就会让检察长这个优先，他自己优先选择。
嗯，是由检察长自己选择的就对了。
对，但是他只是选择主任检察官，说你要成为相约主任检察官，前提是你是主任检察官。
好、哦、不并不是说齁、哦、那个检察官就可以直接跳齁、哦、并没有这么
说。没办法直接跳，没办法他前提是他是主任检察官。
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说明的地方
啊、最后没有，就是这个只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现在的状况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
好、哦、现在这个原则上好，这个在我们的工作重要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表现能够获得同仁的支持跟肯定。
嗯，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圈子很小，风景事实上是一下子就传出去、
嗯、
哦。如果你是一个办案很不怎么样，或者是你指挥一个逢迎拍马的人，哦，像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很难在我们这个圈子内生活啊，所以说附带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这样的说明跟介绍。
嗯，也要非常谢谢啊、哦，这最勇敢的永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呀，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嗯、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新年到，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邢太昭检察总长，蛇年来祝福大家什么都幸福，事事都美好，龙飞蛇舞升平岁，燕语莺歌盛世春，蛇年新春运，迎蛇展新姿，蛇转乾坤，百福俱增，大家一起来试诈、赌诈、主诈、惩诈，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